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看《菩萨问名品》第四大段，说法甚深。这一段呢，也可以名为应现甚深啊。清凉大师在书里面告诉我们，问即大众啊，通三业故。发问的都是文殊菩萨啊，他老人家代表我们发问。而十首菩萨呢，代表毗卢遮那如来为我们解答。这些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是遮那如来的学生啊，老师不解答，让学生来问，让学生来答。当然这一定得到老师的肯定啊。一方面呢，也是老师看看这些学生是不是真的有成就了啊，所以这是教学的善巧方便。我们从这个地方不但要体会呀，还要学习啊。现在在全世界，不仅是佛教啊，其他宗教也不例外啊。后继的人才啊，越来越少了。这是使我们呢非常感到忧虑的一桩事情啊。我们希望呢每个宗教都能够兴盛啊，都能够认真的来教化众生啊。所以在华严经上啊，我们确实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知识与方法啊，这一段就是很好的教诲。那么问与答通三业，三业就是身语意三业啊，显示说法的殊胜。这个意思很深，我们不能不知道为什么诸佛菩萨讲经说法能令当时听众有开悟的，有见性的，有正果的。这个课上的有意义有价值啊，为什么现在啊讲经说法了这种效果没有了啊？原因在哪里呢？就在这一句通三业。那我们今天呢只有语业啊，身语意三业只有语业啊。这什么怎么说法呢？经上讲的理论方法我们没有做到啊，啊没有真正体悟 啊，那这就是缺乏意义。啊，佛的教诲我们没有做到，就没有深意。所以只有言语，这个教学之衰，衰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常常想到了，啊，这一次我到中国去旅行，很难得有个机会，他们给我安排了啊，去参观孔庙、孔林、孔府，啊，这是孔老夫子啊。我第一次去看，我的感受很深啊，夫子教学跟释迦牟尼佛差不多，这两位都是大教育家了。很遗憾的是，佛陀教育今天沦落为宗教啊，宗教啊，这就受很多人歧视了，不知道这是佛陀的教育啊。佛陀当年在世跟夫子没有两样啊，夫子周游列国，回来之后年岁也大了啊，许多诸侯听了他的言论呢，啊，言行呢都非常敬佩，可是没有一个人用他。啊，这是回到鲁国啊，这自己家乡呢，这开始教学。啊，他教学只有五年呢。回到家乡，他老人家68岁了，啊，孔夫子73岁过世的，啊，所以他的教学只有五年，五年的教学，在中国历史上的成就，没有人能跟他相比。我想这是孔夫子做梦也没想到。啊，当年确实如果是有诸侯请他去做宰相，那么他在这个历史上的地位呀，充其量的就像管仲、周公一样啊，像诸葛亮一样，只有这种地位，绝对不会呀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啊，这真是他没想到啊！啊，他教学的成功，啊，他有3000学生，五年当中有3000学生，有成就的72个人，这了不起，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这2500年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跟孔子相比。啊，教学的人很多啊，成就的学生有多少？啊，72个了不起啊！啊，成为杰出的人才啊！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有资格做国王啊，他不要，他舍弃了。啊，30岁开始。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啊，跟孔老夫子一样，有教无类也，啊，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育，啊，他的学生来自十方，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啊，富贵贫贱。男女老少，只要你肯跟他学，他都教。 啊，都一样啊，认真热心的来教导，这就是所谓多元文化啊，社会教育啊。啊，释迦牟尼佛在所有教育家里面，那我们知道这最伟大的啊，伟大在哪里呢？教学的时间长啊，师尊79岁圆寂的，30岁开始，所以讲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呢。啊，当然孔子只有5年，释迦牟尼佛49年。啊，那成就的人呢？啊，父子有72个人。我们展开经本，常常看到的啊，释迦牟尼佛这些长随弟子1255人，这正果的啊，像现在念书的时候拿到学位的啊，跟他学的人呢，那个数量就太多了，那就没办法记载了啊，说有成就的啊，证得阿罗汉果，证得菩萨果位啊，超凡入圣的啊，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再看看其他宗教啊，耶稣基督当年在世教学3年啊，他是被人害死的啊，穆罕默德啊，伊斯兰教的，他当年教学27年。所以诸位细心去观察，今天我们所讲宗教创始人，无非都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啊，热心于社会教育工作，忠于这个事业啊，所以他有成就。啊，那么我们今天学佛一定要搞清楚啊，学的是什么，怎么个学法，经典是教科书啊，啊，佛这些话了，在大乘教里面处处可以看到啊，通三业故 啊，我们今天为什么比不上世尊，比不上菩萨，比不上罗汉，乃至于啊，跟过去祖师大德相比都不如啊！啊，原因在哪里？没有在三业上认真的下手。所以这几年呢，我们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基础教育啊，为什么呢？通三业嘛，说到一定要做到啊，做不到那是假的，你不能不会有成就啊。啊，所以儒家的根啊，孔子的成就是因为他都做到了，然后再说再教人呢，人家不能不服啊，啊，不能不感动啊，不能不认真学习啊。孔子是圣人，他们也学得很像圣人啊，不敢称圣人嘛， 则成为贤人。啊，老师是圣，弟子是贤人呐。老师是佛，弟子是菩萨是罗汉呐。啊，都是先做到，然后再说，这是圣人。啊，说到之后一定会做到，这是贤人。那是菩萨是罗汉，说到做不到啊，那是骗人呐、啊，那不是真的、啊，他怎么会成就呢？啊，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是净宗啊，净宗这个学习最高的指导纲领。是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净业三福啊，三条，总共只有十一句啊，一句四个字，44个字啊，是我们修学的指导纲领啊。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我们做到没有？如果没有做到，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了。啊，所以这些年来，我这样重视《弟子规》的学习。啊，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法？《弟子规》是敬业三福前面两句的落实啊，孝养父母怎么个孝养法？奉事师长怎样奉事法？《弟子规》就是啊，学《弟子规》这两句你就做到了，这两句是根本的根本。这两句做不到，换一句话说，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你怎么能学佛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是伦理道德教育的根。啊，后面两句，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看讲得这么清楚。十善业，十善业道经呐、啊，啊，所以《弟子规》是儒家的根本，孔孟的根呐、啊，啊，孔子、孟子真做到了，啊，十善业道是大乘佛法的根。实在讲，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都是以十善业道为根呐、啊。啊，我讲过一遍，同学们告诉我，一共80个小时，啊，现在做成了80片光碟。啊，那我们这个学佛从哪里学起啊？从十善业道学起，从弟子规学起啊，弟子规先学，没有弟子规你就没有资格学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好比佛教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啊，弟子规呢，弟子规是幼稚园的课本啊，是家庭教学的课本啊，实在《弟子规》不是学校教的啊，这个你要了解中国古圣先贤这个教学的理念啊，这个传统教育的特色是家庭教育啊 啊，诸位也许听过胎教。啊，胎教是怎么传出来的？周文王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啊，眼不看卧色，就是不善的事情他不看，耳不听卧言，身没有卧行，啊，为什么呢？影响胎儿，所以是都是有典故的啊。小孩出生下来，虽然他不会说话，他不会走路，他眼睛睁开了，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学习了。啊，什么人教他呢？家里面的父母，啊，他的哥哥，他的姐姐，啊，这个家庭眷属，从前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啊，每一个人在小孩面前都要守礼呀，为什么呢？影响他。啊，是这种教育就是《弟子规》。啊，古人称为家教、家训。啊，是从小孩睁开眼睛那一天就开始啊，根深蒂固啊。啊，古人所谓的这个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他这样到六七岁啊，七岁的时候上学了，他就很懂事啊，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啊，不容易受外面的不善的境界影响，家教嘛。啊，《弟子规》是中国家教的集大成。啊，中国家教，我们从这个留下来的这些典籍啊，找一找，有两三百家了。啊，虽然方式不太相同，原理原则一定相同。啊，所以《弟子规》呀，是中国传统家教的集大成。编得非常好啊，而且他是用夫子《论语》里面一句话作为纲领啊，就是弟子出则孝啊，这个入则孝啊，出则悌，谨而信，而亲仁，行有余力，这才能学文。啊，夫子这几句话了，就是家庭教育的总纲领，总的指导原则。啊，《弟子规》就用这个纲领。啊，所以全文分为七段。啊，孝、悌、谨、信。啊，亲人啊，这个爱众啊，泛爱众啊，亲人有余则学文啊，编辑的方法非常适合于同盟。全文1080个字啊，总共360句。每一句3个字，很好念呐、啊！啊，我们今天要学着做人，要想将来不堕恶道，啊，要想念佛了真正能往生，你要不学会《弟子规》，我就老实告诉你，你一天念20万佛，啊，一天念10部无量寿经都不能往生。你要问为什么？因为经上讲得很清楚，西方极乐世界皆是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你虽然诵经拜佛，你的心行不善，你怎么能往生呢？如果心行不善，执念这个念佛诵经就能往生，那就何必敬业三福就不要这一条了？要这一条干什么呢？啊，诵经念佛在敬业三福的第三条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头一条就要做善人呢，学弟子规是做善人呢，学十善业道是做善人呢。啊，你看第二条才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位仪。啊，那这正是佛在戒经里面所讲的，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佛法从哪里学呢？从持戒。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啊，所以第二条敬业三福，第二条是持戒，第三条这才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里就包括诵经念佛了。啊，所以诵经念佛是敬业三福的第三条啊。你有第三条，前头两条没有啊，好像盖房子一样，我只要盖第三层，下面两层我不要。我们还要这样搞下去，搞一辈子，往生没把握。啊，那么这么多年，我们看念佛的人多啊。这个从前李老师常讲啊，啊，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老实在念佛堂念佛的人，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两三个。啊，李老师算是很了不起的人，在台中建立莲社，领导大家修净土。啊，老师念佛求生净土，莲社的莲友啊，我跟他的时候那个时候有20万人，我走了以后最后那么多年我估计应当有50万人。啊，一万人有两三个，50万人有两三百，真的台中莲社的念佛往生的差不多有300-400人，这可了不起啊。啊，为什么那么多念佛的人都不能成就？心行不善。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想一想，我们起心动念善不善？啊，我常讲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对人啊，对任何人，对事对物，有没有恶念，有没有恶言啊，批评别人回谤别人做恶言，有没有邪行违背礼法违背戒律的行为啊，如果都有，这是罪呀，这是过失啊，一定要忏悔啊。如果这一生都没有，真的依教奉行做到了，一生对任何一个人，就是伤害我的人，毁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啊，陷害我的人，都没有一丝毫恶念，没有嗔恚，当然更没有报复。好啊， 业障消了啊，业障消了，智慧增长啊，啊，对人如是，对事对物也如是。这就是方东美先生当年把佛法介绍给我啊，他跟我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就是最高的享受。啊，每一天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能大师难得的，那个时候他24岁，见五祖，他跟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难得啊，我们做到的时候常生智慧大概要修习修30年了啊，他24岁就做到了。我们很认真干，天天干，努力不懈地干啊，要干30年啊。我26岁呀，啊，学佛30年，差不多将近60岁呀，才能到这个地步啊。啊，靠什么呢？靠讲经。讲经是天天劝别人，天天劝自己。啊，自己也做不到，心里感到愧疚啊。啊，总很认真努力在学习。啊，天天改过。天天长智慧呀。你要不认真的干，那你这一生空过了。那就太可惜，太可惜了。啊，在佛的教科书里面，华严是最圆满的。啊，只是分量太大了。啊，没有关系，这是终身学习的，不是短时间的。啊，所以我们着重生于一三业。这才提倡《弟子规》的学习啊。那么我们这个道场每一天至少啊也要学习4个小时啊，《弟子规》学习完了之后，接着要学习《十善业道经》啊，《十善业道经》学习完了之后，再重新复习《弟子规》，这两部经相互的轮流来学习。至少要学个3年5载，我们这个根有了。啊，蔡礼旭在这边讲这个第二次讲的《弟子规》是40个小时。这个光碟送到了澳洲。啊，那我正好这段时间在澳洲啊养身体。我在40天带领大众啊听了10遍啊，一遍一遍的听啊，我听了10遍呢啊，我要给大家做榜样啊，我不带头，我不听叫你听，你未必肯服气啊，我也规规矩矩坐在那个地方。一天听10个小时啊，4天听一遍，差不多40天，1个多月了啊。有个同学问我，要听多少遍才能有效？ 我告诉他，真正要想做好人，要想扎根，要认真学习，至少要听三百遍。你不认真学，你怎么会有成就啊？今天我们在全世界，对一切人，我都介绍这个法门，扎根教育。因为现在真的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缺乏这个教育，大学里面念到博士了，知识丰富有技术能力，但是不会做人。头一个，家庭处不好，夫妻不和，父子不和，兄弟不和。我们想想，你所学的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处呢？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教学的目标，人人是善人。真的是人人上善呐，家家和乐。都懂得互相尊重，互相敬爱。这个社会国家互助合作彼此礼让，你说这个社会多和谐，这个社会多美好这是教育成功所以儒家所讲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国家，今天讲建立一个政权领导国家什么最重要教育什么教育呢？伦理道德的教育。你这个社会，你这个国家，人人都是好人，上善之人，那家庭还有问题吗？当然家家和乐吧社会安定，天下太平这是教育才能做得到其他任何方法做不到。释迦牟尼佛有志于世所以他不做国王，他不做宰相他不做统帅，他去做一个社会教育的义工怎么说义工呢？教学不需要不收学费也，有教无类，不收学费我们今天讲这个老师是义务教学我们了解释迦牟尼佛的身份，认识这个人这伟大他将他所学所悟的统统说出来，而且还做样子给我们看所谓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今天看这个，你看看他所实施的这个教化让他的学生来发问，学生来解答提升，把学生提升上来那他也在旁边听他听了不说话，就是印证，说的没错，问的不错，说的不错跟佛所说的没有两样使我们一般这个大众对于佛的学生他们所修学的成就 果然如佛，我们对他就生起信心了，会很认真向他学习。啊，我们了解这个事实，啊，那么这个根就重要了。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有这个基础，才能够进入第二个阶段，啊，学习阶段。第二个阶段，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位矣。啊，可见的从前受三规是有条件的，不像现在啊。现在什么人想受三规就可以受啊？在从前受三规要具足众戒啊，不是要具足孝亲尊师十善业道，没有这个基础不可以受三规啊。受三规就是佛的正式的弟子了。啊，成为佛门弟子了。啊，佛门弟子成就佛门弟子，他所修学的就是戒律。啊，就是威仪。啊，威仪我们今天讲的是礼仪。啊，要守法。要守礼啊，这是戒学，真的是因戒得定啊！啊，经是定学啊，你们有戒的基础，经没有法子切入啊，要有深厚戒学的基础。你才能其如经教啊，你才能开悟啊，啊，一悟一切悟啊，佛法里确确实实的，那这个里面所说的这些东西绝不是世间法了所能够比拟的啊，随念一法了，就圆满含摄一切法，这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一法如是，法法如是啊！从这个地方，我们才真正体现到宇宙是一体，一切众生跟我息息相关了啊！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这才能够真正把它放下啊，化解了啊，勉强放很困难了啊，真正做到随缘而不攀缘啊，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随缘呢 啊，那么这个都是戒定的成就。开会这才有圆满的大用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一大段经文，说法甚深，有无限的感慨啊！说与听都要很认真的学习，如何能够感动世人？那就是三业说法了啊，身与意相应啊，啊，才能感动人。 学佛第一个效果，你所看到的，身心健康。佛讲嘛，一切法从心下生。学到什么？心平气和。中国古人也说，学问深时意气平的，小小的这个风浪啊就受不了了，这显示功夫不到家了。无论是法佛法，学习的功夫就是经得起考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都能够如如不动。我们能学这个功夫，自自然然呢，你就能影响人。第一个受影响的是你的家庭，然后是你的邻里乡党，大家看到学佛真好啊。佛法要不要宣传？不需要。孔老夫子教学没宣传过，释迦牟尼佛教学也没宣传。不但没宣传，也没招生。学生从哪来的？慕道而来的。听别人说这有个好老师，很有道德，他来亲近。这一情境觉得很满意，就留下来做学生了。不像现在办学招生广告去招生呢，这个佛菩萨圣人不敢这样做，他们很谦虚，觉得自己还是无德无能，不敢叫人。凡是来学的。学生对老师很尊重，老师看学生是朋友，不敢把他看作学生，那就是，这是谦虚，这也是真正的德行，不敢为做人师啊，做人师那个不是容易事情啊。世尊当年在世，父子当年在世，都不敢以老师身份自居，称他为师，后世人尊称他了，确确实实他的三业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可以做我们的模范，当之无愧也。这才称之为师，就是说法化圣故，化是教化，圣是殊胜，殊胜无比呀！虽然是言教，这里都有身教，有义教，义慈悲为本，身语方便为门。一片慈悲，慈悲就是爱心呐，今天讲的爱心啊，那么慈悲，我们一般讲无条件的爱心，附带有条件的不叫慈悲，我们世间人讲爱，爱是有条件的，慈悲没有条件，不附带任何条件。我们现在讲大爱，真爱呀，永恒不变的爱，那么世间这个爱变化无常，不是真的，我们看看社会这个离婚率就知道了，全世界每个地区这个离婚率逐年都在向上提升，不是好事。 啊，结婚的时候相爱，离婚这个爱没有了啊，可见的这个爱不是真的，真的是永恒不变，凡是会变的都不是真的，都是假的啊。所以我常讲啊，世间人讲的爱是虚情假意啊，啊，他说我很爱你，你可别当真，不是真的啊。他说我很恨你，也不要当真，也不是真的啊，都是虚情假意啊。唯独在佛法里面啊，有甚深根底的依教奉行啊，真正修戒定慧三学的啊，那个是可以靠得住啊。所以诸佛菩萨世间圣贤人，他们的爱心是永恒的啊，是不变的，无条件的奉献教导当时，也教导后世啊。我们明白这个理念呢，然后学这一段的功课，就会有收获了啊。现在请看经文。二十文殊师利菩萨问得首菩萨言：佛子，如来所悟啊，为是一法，云何乃说无量诸法，现无量刹，化无量众，言无量音，事无量身，智无量心，现无量神通，普能震动无量世界，示现无量殊胜庄严，显示无边种种境界，而法性中此差别相皆不可得。问得好啊！啊，这是文殊菩萨了，问得首菩萨的啊，这个疑问。其实文殊菩萨了清楚，文殊菩萨比得首菩萨高多了啊。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文殊是古佛再来，得时候呢，得时候也不例外，也是古佛再来实现的啊，像唱戏一样，舞台上的表演，演的角色不一样，实际上地位都相同啊。四十一位化身大师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哪有分别呢？哪有差别呢？啊，那么做这一场表演，是为我们这些九法界里面的迷惑颠倒的众生啊，帮助我们觉悟啊！啊，这是慈悲到基础啊！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啊，我们读经文呢，清凉大师帮助佛菩萨了，来指导我们，引导我们其如境界啊，了解摄听的真相。这里面分几个段落啊，第一段粗总标告， 问得受者，先复得故。啊，这就是经文里面的第一句。啊，菩萨问明品。第四段是得受菩萨啊，经文总共十段，都是文殊菩萨发问，回答的呢是十个不同的菩萨。这一位是得受，为什么称得受呢？说法甚深呐，显佛德故啊。佛德要不深，怎么能说得出来？啊，显是佛德甚深，所以菩萨名号称之为佛德。啊，到幕后。李长者还会有详细的介绍。那么第二段呢，从佛子如来所悟以下，这是问的，正贤问段，正贤问段里面有分三段，第一段呢，举法安定，先把前提确定，所以他说，佛真一味法界，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共识就是共同许可，我们今天讲承认。肯定是我们都能够肯定的，都没有疑惑的如来所悟啊，为是一法一法是什么呢？一真法界只有一是真二。二就迷了，一才真呢。怎样才能证得一真呢？一心。你看，我们净宗修行的，你才知道他的殊胜。净宗修什么？修一心不乱。一心的境界就是一真，直截了当。没有丝毫拐弯抹角的委屈相啊，没有啊，直截了当啊。那我们今天修净土的人，有几个人知道这个道理呢？实在讲这个道理，你看《弥陀经》上讲的多么明显，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弥陀经上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是修一心。那我们没有了解这个意思。我们的心念随着外头境界转。得不到一心呢，得不到一心很苦啊，得一心就实在了。得一心呢，那个境界就跟慧能大师完全相同。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10分钟再继续学习。